要的学问。到了我们中年的时候呢，你的成功与否呢，是看你的经历。也就是说，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你跟谁做过什么事情，做过什么公司，你的经历很重要，对于你的成功与否非常的重要。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要看什么？看病历。就希望我们身体没有什么病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人生有三历：少年的时候争取了好学历，中年的时候你成功与否是看你的经历，老年的时候是看你的病历了，是不是？当然了，我们医生呢也在不断的在做决定，你吃饭要吃什么饭，你要跟哪一个人做朋友，或者是你买房子要买在哪里，买什么样的房子，练什么的科系，做什么的工作，娶什么的女人，嫁给什么样的男人，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每天都要不断的来做决定。当然了，有些决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关痛痒的，吃什么饭对我来讲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对有的人他就非常有关系了，他有特别的爱好，他有特别喜欢吃什么东西，但是对我来讲这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也真正是无关痛痒，你做什么决定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决定却可以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做出明智的决定来。而当我们做明智的决定的时候呢，还真正需要有上帝的指引、带领还有保守。所以在所罗门王的箴言16:9，他这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或者圣经上面说：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你常常有的时候你想要干什么，但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呀。你想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结果却不一样，完全与你想的不一样，甚至于你以前想要娶某一个女孩子，结果你娶的却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子，但是焉知非福嘛，不是吗？就像我一样啊，对不对？我娶了我太太，真的很高兴，我一辈子想不到我会娶到玲玲，因为我从小就想怎么样，我一定要娶一个护士啊，就我就可以有24小时的看护，能够看顾我，对不对？但是我娶到玲玲，她常常跟我吵架，你知道？但是我想想看，真的焉知非福，不是吗？所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这表示说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了，神的指引、神的带领、神的指示呢，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张纸头告诉你要做什么，或者是神在天上，嘿沙地你要这样子，嘿通你你要那样子，不是这样子。神的指引、神的带领、神的指示是一个过程。神允许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道路，这是在诗篇大卫王说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指引我呢？神为什么要教导我呢？或者神用什么方法来带领我、指引我，能够走出那一条最有福气的路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嘛，不是吗？我这样子讲，我们在座都有儿女的，还有孙子孙女的。假如你的孩子毕了业不务正业，然后你都不管他不讲他吗？不可能吧。或者是甚至于你孩子才刚开始读书，他就茶不思饭不饮，一天到晚打电动游戏，你要不要指示他？你要不要指教他？你要不要教训他？你要不要带领他？要。所以神把我们看作他的儿女，所以他也要指示我们，他也要指引我们，他也要教导我们，而且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神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来指示我们，来指引我们，来带领我们。 候你祷告，不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阿们就走了，好像你交代你的用人一样啊。而是怎么样？你要跟他祷告，你要赞美他，然后听听看他要跟你讲什么话。如果说你有了这个过程，你到了这个地步，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他自然跟你讲话。所以神用讲话来向我们指示，向我们引领，向我们带领。神还用其他许多的方法。神打从一开始，神就向人显现，向人说话，向人立约。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停啊？你们觉得？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的时候，神就不再跟我们立约了。打从第一次神向人讲话的时候，就是在怎么样？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还有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各式的活物。这叫做创造之约，或者我们说这叫做神人之约。我们的心里面呢，可以听到神说话，我们的耳朵也可以听到神说话，真的问题是呢，你有没有去听他？就好像那首歌唱的，轻轻听，轻轻听，我的牧人听我的声音，他是大牧者，他听我的声音。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呢？亚马逊丛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奇花异木，还有飞禽走兽，所以有一种蝙蝠呢，它专门喜欢吃一种青蛙，而那种青蛙呢，小小的，你知道蝙蝠没有眼睛啊，所以它只吃那种青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创造者的奇妙。这个蝙蝠呢，它如果吃错了青蛙，对人来讲，常常亚马逊森林里面的土人都分辨不出来这种青蛙跟另外一种青蛙怎么分辨？因为另外一种青蛙就是有毒啊，你吃了它你就死翘翘。但是这种青蛙就没有毒。有人就做过研究，发现怎么样？这个蝙蝠啊，它能够飞下来，能够在一堆青蛙有毒的青蛙里面把那只青蛙抓出来，这么厉害，它还没有眼睛呢。它为什么？它听那个声音。他发出去那个波，然后回音回来的时候，或者听那个青蛙在叫的时候，他听得很清楚，他就专心仰望，就是定睛在那个青蛙身上，他就知道那个青蛙在哪里，就这么厉害。而且很凑巧的是，偏偏就是蝙蝠就非要吃这种青蛙，而创造者又非常奇妙，有一种蛇啊，就专门吃这种蝙蝠。蛇怎么抓蝙蝠？你根本抓不到它，这个蝙蝠挂在天上，挂在洞里面，蛇怎么爬？不可能反过来爬。但是这个蛇呢，创造者真的奇妙，它让这个蛇能够攀到这个蝙蝠洞口，所以这个蝙蝠洞口或许有一棵那个山岩上面有一棵树枝啊，或者一个岩石啊，或者一个凸出来的石头，这个蛇就卷在这个上面，然后人就掉到半空中啊。而且每次早上起来蝙蝠要出洞的时候，蛇就来了，一只一只蛇就扒在那个洞口啊，然后这个蝙蝠飞出来，蛇就咚一下就抓到一个， 难道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吗？然后神跟他讲，当然了，他也跟神哭诉了半天了、啊哦。我的主人对我好不好啊？你知道他不会生啊，所以借腹生子。我现在怀了孕，你看他也没有给我补生子啊，他也没有叫我带我去看妇产科啊，他也没有叫我不做家事啊，他也没有做叫我干这个，他也没有为我做这个做那个，也没有给我背背下我啊。哎呀，哭啊哭啊哭啊！神说什么？去。回到祖母身边去，我必叫你大。就这么一句话，神难道不知道夏甲的苦楚吗？神他不听啊，神就像我讲的，有的时候讲的，你如果夫妻两个吵架，你找我去啊，我只有一个办法做，来来来来来，一手抓太太，一手抓先生，我们通通跪下来祷告，向神认罪悔改。你真的不要跟我讲。公说不有理，婆说不有理，我也搞不清楚。同样的一件事情啊，你两个人讲的完全不一样。神也是这样子嘛，你这个神早就预定好了这样的事情了、啊，然后你在那边一肚子苦水，怨这个怪那个，怨天尤人。神说不用，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去回到你祖母身边去，伏在他的手下。为什么？他是你祖母，因为这是神。所以夏甲就回去了，回到他的祖母手下去了，就是委屈，就是忍痛回去了。神就保守他，带领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斯玛利。就跟长到1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到了99岁的时候，神就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不是跟你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吗？”不对啊，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还没有啊。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你要给他取名字叫以撒，因为这个时候撒来在那边偷偷笑说，我已经99岁98岁了，我还能生吗？现在那边嘿嘿嘿偷偷笑，所以给他取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说嬉笑。你知道圣经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圣经每一句话都有意思，圣经每一个地方都有意思的。所以终于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以撒。那么这个孩子就跟以斯玛利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一起长大。结果有一天神在他向他显现说，这个孩子你要让他走，因为这不是出于我的，这是出于你的肉体，是不是？你还在年轻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还可以生的时候，你生的这个孩子不是照我的意思。你到了99岁，连你的太太都不相信会生的时候，我给你的一个，这是神赐给你的，所以你要让这个孩子走。亚伯拉罕舍不得，撒拉舍不得，但是神说你要让他走，这是神向人讲话，你要去听他。神向人讲话你绝对要听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什么都能做，这个固然是很好，信心非常大，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切实际，不合实用。我以前讲过，不是在韩国教会有姐妹要去教堂过河的时候长大水，然后他们说，哎，耶稣在走在水面上吗？彼得也走在水面上啊，所以我们只要信心够，我们祷告，我们就走过去吧，就走过去怎么样？淹死。这个很奇怪，有人说难道他们信心不够吗？不，他们信心真的很够，信心不够绝对不敢去走下去了，那个大水翻腾了、啊、而是怎么样？你去看圣经那一段话，彼得走在水面上是怎么样？是耶稣走在水面上，然后彼得看得好新奇啊，就是主啊，我也要走到水面上。耶稣说：“来，彼得，你走过来。”有耶稣叫他，所以如果说有耶稣跟你说你走过来，我跟你讲你就走吧，不用怕。如果没有耶稣说你走过来，你还是稍微再寻求一下。所以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撒拉听了神的话，就给了一皮带水，还有一些干粮给夏甲，然后带。 过了，说在那个填海，把那个海填起来啊，做出去做成一棵棕榈树，这样子过去，然后嘣，这样棕榈树整个田埕上面盖满了高级大厦、高级别墅，而且又在海里面做了一个叫做海底世界。那个海底世界呢，是人工的岛，做成一个地球的样子，一个圆圈，然后美洲、亚洲、非洲。什么洲这边一个岛，那边的做成一模一样，惟妙惟肖。然后上面都盖了房子，一个地球村在海里面。所以当神向你讲话的时候，当你听到的时候，你照着做的时候，你从此不一样。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因为神是要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子一样，那指教只是我们的，就像我讲，问题是我们听到没有？因为世界上面有许多的杂音，你知道吗？圣经上面，我上个礼拜我做过实验，我怎么翻都是翻到神祝福人，满了神的祝福语。所以我们就要相信神是厚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但是你往往会听到有一些杂音啊。哎呀，你花这些时间去教堂干什么？你花这些时间去读经干什么？你花这些时间祷告干什么？你倒不如去做工吧，做工还可以赚钱。你花这些时间，你能够赚到钱吗？我跟你讲，不一样。你就算你赚得全世界，我宁愿有耶稣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那些所有的指控，说你不配得荣耀，你没有平安喜乐，你这一辈子死定了，你不会有好的结果了，你不会怎么样，神不会帮你的，这些通通是撒旦魔鬼的指控。撒旦魔鬼的指控常常是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仔细的分辨，那是假的，那绝对是假的，而且分辨的非常容易。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如果跟圣经不一样的时候，绝对是假的。圣经说神要保守你，圣经说你相信他你就有永生，你就可以赦罪，你就可以再一次得到平安跟喜乐。当然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得到乐，你要中乐透券啊，或者是说你不会死啦，或者是你这个病一定会好啦，没有。圣经只是说什么，他要你做工得喜，行路有平安，甚至于圣经说人生在世总有苦难，唯有在主里面有平安，是不是？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按照神向我们讲话，我们来听他的话。有一个姐妹，她很喜欢出去买衣服啊，大部分姐妹都蛮喜欢出去买衣服。我跟你讲，买那个衣服你一辈子穿不完的啦，我真的发现真正你有七套衣服就够了啦，老实讲一天你可以换一套绝对是够的啦。但是我们看你的橱里面买的多的不得了，那姐妹很喜欢去买衣服啊，她自己有点愧疚了，她就说从此绝对不再买衣服了。这个有一天出去逛街，看到那个橱窗里面那个衣服漂漂亮亮鲜艳美丽啊，她情不自禁多看了两眼，然后就说让我试试看，那我试试看又怎么样了，不买就是了吗，对不对？就进去试试试看，哇，穿着照着镜子看，哇，真的漂亮，鲜艳美丽，年轻20岁。但是他自己跟着讲，我绝对不买，绝对不买。这是撒旦魔鬼碰出来的。小姐啊，你穿这个衣服真漂亮，年轻20岁呀、啊。哦，这个姐妹很厉害，她知道这是撒旦魔鬼。撒旦退我后边去，这个撒旦就咚咚咚就退到后边了。过了。 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神用异象也向人来说话。异象的意思是说呢，神给你一幅画，这幅画呢是还没有成就的，将来要成就的，这叫做异象 ，a vision。譬如说，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90多岁了，已经过了生育年纪了，已经不可能生育了。但是神给他一个异象，神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换一句话说呢，当亚伯拉罕跟撒拉他每一次晚上他看到天上的星的时候，他就说，哦，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要像这么多，来来来，老太婆，我们还要加紧努力才行啊，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意象，神要带领你。当他们走到海边看到海边的沙的时候，他说，哇，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这么多的时候，他就满心盼望，他睡觉都笑，是不是？这是意象，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你当你心里面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从神来的。 Again， 你怎么分辨它呢？跟圣经没有违背，而且按照圣经的那就是对的。有的人看到很恐怖的象，那是假的，那是从神来的，那是鬼象，那是乱象，知道吗？华特迪士尼当他要新建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在佛罗里达那边的全世界最大，他跟他太太飞到那块地方，他们买的，他踏上那块地方，他就在那边站了很久很久，他就眼睛就看着那片广大的土地，什么都没有的，他要准备盖迪士尼乐园的，后来就开始新建了。但是呢，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新建好，他就死了，他就过世了。所以终于盖好的时候呢，所以有一个开幕仪式，所以他的接班人就上台讲话，啊，说这个华特要是能够看到今天这个样子，那该多么好啊！华特迪士尼的太太他就站起来了，他说：“你讲这样的不对。”他说：“多年前，当我跟华特迪士尼第一次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今天这个样子。”这就是异象。假如你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计划，我也没有干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投资等等，问题是我假如给你100万的话，你马上就有计划来了，对不对？我今天要怎么样，我要投资房地产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100万就是你的意向。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意向，你要能够想说，我们如果在这里，我要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有一个教堂，我们要能够做好多好多人得救的人数，神要加添给我们。假如你有了这个意向，当然了，神给人意向绝对不是给人空想，绝对不是给人抽象，或者是给人幻想，你还要去努力的来成就它，要实现它。这是给你的一个盼望，给你的一个目标。神让 他们到 highlight 里面去发单张。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效，但是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都要纪念。就算说没有人来，或者是我们打电话去给人家说请他来，或者是我们准备了很多饭食邀请别人来，这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意向来实践。我心里面讲不好听点，我有的时候想说很痛心啊，在这个时代不光是我们教会，许多其他的教会都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在那里娱乐自己啊。哎呀，牧师你讲的道讲的真好，哎呀你这个主日学，你们这个主日学教的真好，哎呀这个饭真好吃啊，哎呀出去玩真好玩啊，通通在娱乐自己啊。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初代教会的时候，圣经上面说门徒使徒都变卖了家产，然后怎么样都归功，然后大家活在一起，每天在一起祷告亲近神，掰饼用饭，你侬我侬，好得不得了啊。神就用逼迫，神就用困苦患难，把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重重的打了，先把斯蒂凡杀了，又把几个门徒抓起来杀了，所以门徒就开始怎么样四窜，120多个人就开始四下逃窜，有的人跑到撒玛利亚，有的人跑到印度去了，有的人跑到哪边去了，福音就这样子传开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仍然是有这个心想说，哎呀，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长大，但是你做了什么？我要问，我要挑战你，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请你的邻居来？你有没有看到人你就跟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来？我最近有的时候接到 email， 台湾有人要来介绍我们教会，我马上回信，我到机场接你。你如果暂时找不到地方，你来住我家。我们的张子莲就是这一个例子，他从哈喽露露来啊，找不到地方，没有人接他，我去接他，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能够付出心意，为了我们这个神的事工，不是为了我，你知道吗？我只要讲说，我们不要你侬我侬，到了最后，通通是娱乐自己，都是为了自己啊！我在里面好好啊，有聊天，有聊天就够了，那还要出去传福音干什么？还要出去邀请邻居干什么呢？但是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给你意象，神要你去成就他，神还要给我们异梦。异梦的意思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神让你梦到什么事情？异梦不是白日梦啊，异梦也不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异梦也不是说噩梦，也不是说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异梦是神借的，在你睡觉的时候，他进到你的脑筋里面向你提示要做什么事情。譬如讲说，有一次这个雅各，我们说他是很诡诈嘛，对不对？他窃取了长子的名分，又窃取了长子的祝福，所以他这个长子的哥哥就放下话来说，我要宰了你，爸爸一死我就要宰了你。哦，他就怕了，他就逃亡了，连夜逃亡了。结果他逃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累得不得了，饥寒交迫，他就找了一个石头，就枕着在那边睡觉。结果做了一个梦，梦到天上有一个梯子到地上来，天上的使者上上下下。然后他恍然大悟，心想说：“哎呦，这个是神的殿。”所以为什么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伯就是 the house of， 特利就是神， the house of God， 神的殿。所以后来他许了一个愿说，假如你使我能够将来有一天荣归故里，我就在这个地方为你盖一个神的殿。后来果然盖了一个神的殿，现在好多教堂都叫伯特利教堂，对不对？当然了，我们也知道神用异梦安慰他的心。所以如果说我们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你不要 当然你做到噩梦，做到奇迹怪怪的梦，那不是来自神的。哈利路亚，赞美神。神而且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所以这个微小的声音现在就常常有发生。我有的时候也做到异梦，我有的时候也做到异象，我有的时候也听到微小的声音，但是微小的声音最容易被忽略掉，因为实在是很微小，你不仔细听听不到。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他是说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跟巴利450个先知斗法，以利亚是奉耶和华神的名字，结果赢了巴利450个先知，结果耶洗别就放下话来说要杀了以利亚，以利亚就逃亡了，连夜逃亡，累死他了，又饥又饿又累，他就逃着逃着就找了地方就休息了，就想去死了，他就不想活了，结果神就差遣天使把他叫醒了，哎，你起来吃，起来喝，连续两次，所以他又连再奔了14天一个昼夜，然后他就来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他就找了一个山洞就钻进去，他就想说我从此不再出来了。但是您知道吗，圣经上面跟着就讲说怎么样，神就用火开始烧起来，神就用大的闪声，还有神用风，神用雷电，但是神不在火中，神不在风中，神不在雷电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哪里？以利亚就向神说，哎呀， 在舅舅家里面连做了21年的工，然后每一次工价就往下调，然后他拉班，他舅舅又常常苦待他，又常常用欺诈来欺骗他，所以他看到这个环境，他知道神要叫他走了，时间到了。有的时候我也是要看环境，神你要怎么带我？神还没应许我的，神你说要这样要那样子，但是神也要用环境来再一次来指引。这条路走不通了，神把这个门关起来了，神把那个门开了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要让你走上去。我再一次说，感谢赞美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得到了神的应许，神的应验。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讲神讲话，向马拉基讲话说你们儿女要转向父母，父母就转向你们，等等等等。然后讲完了这句话呢，从此神就不讲话，足足隔了450年，神都不讲话，一直到新约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就看旧约跟新约中间隔了450年，没有神的话语，神为什么不讲话？或者是说，当亚当跟夏娃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神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干脆为什么不就一个笼子把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悔过，让他们革新，让他们重新做人，不就是了吗？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你要这样子，神大可以把人杀了，神大可以把人关了，把人去了，但是神舍不得啊。如果说今天我有一个孩子，他是乱七八糟的，我能够像狗一样把他关起来锁起来吗？不能。我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乱七八糟，他说他要出去花天酒地，我也只能怎么样，不断地为他祷告，我也不能不准他出去或者把他关起来。神就是这样，神知道我们做了犯罪，做了坏事情，他舍不得我们，他不愿意把我们关起来，他就是希望我们转向他。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神就向你讲话，神就给你更多的恩典祝福。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